这个专题从去年开始讲到旧约概论，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旧约圣经的每一本书的大概里面的结构，它里面的主要的信息，能够给我们一些背景上的一些根基，使我们以后自己来查经，自己来念旧约圣经的时候，能够更容易明白，能够抓住这几本书的重点。那去年我们最初希望之后能够，去年我忘了是5次还是6次的专题里面，能够把这一个摩西五经看完。在我们去年花了5、6个次的这专题，我们只看到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那后来有几位弟兄跟我谈了，他说你这样做得很好，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一堂讲一本书，走马看花，等于没有看一样，所以宁可多花一点时间把这本书的这个重点能够弄清楚一点，是比较有价值。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实在蛮有意思。因此我们今年希望能够看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是现在的希望。我们看我们时间进展的怎么样。那当我们一看到这个立位记、民数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些人的观点马上就说，我要立位记里面所讲的啊，都是讲到祭司要怎么献祭，祭司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今天又不生活在旧约时代，那这些书我们何必花时间去念这些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呢？对我们好像无关痛痒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不在旧约时代，我们是在新约时代。他这句话啊，他所讲的这句话是有一点点真理，可是不是很多的真理。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到底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跟我们今天的基础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有了解这一点之后啊，我们以后的时间来看这三本书的大纲啊，也许对我们比较会有一个 motivation， 就是我们才会真的把说当作这个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三本书的重要性。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每一个人差不多念过中学以后的人都是经验过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各位想一想看，这里还有几张椅子。我们当中啊，好几位，你在小学、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念过数学。那你在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导你的是什么呢？我们先学算术，对不对？至少几年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小学生所学的就是学算术，讲到你要记很多的公式。比如说你要记，要算一个什么鸡兔同笼的那种数学，比如说这里啊，这一个什么一个笼子里面呢、啊、有十头动物，可是我算算它的脚啊，它的脚一共有30根脚，其中有几个是鸡，几个是兔，是不是鸡兔同笼那种算术啊？你怎么算呢？这个你叫我用算术算，我忘了。我不会算，可是呢我可以算得出来，我可以用二元联合方程式，对不对？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我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 x 加 y 等于30，两个 x 加四个 y 等于，我讲错了啊x 加 y 等于10，对不对？两个 x加4y 等于30，我算算我可以算得出来多少。那问题是什么呢？很妙，就是说从我们每一个人经验里面呢，我们晓得你辛辛苦苦的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老师教导你学算术，你背了很多的公式，等到你初一初二的时候啊，你就开始学代数。那你学代数以后，你把这个联立方程式学好以后啊，你可以把这个小学的时代所印记的那一些算术公式 通通可以把它忘掉，你还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一个马上一个想法就是说，嘿，奇怪，那这个世界上的这教育家实在是头脑筋好像不大聪明的样子，为什么缘故他们就不开始在小学的时候就直接教导我们代数？为什么缘故他要先教我们算术，然后等到我们算术学会了教导我们代数？那你当一个人把代数学会以后啊，你可以把算术完全忘掉，还是解决你的问题，何必多此一个麻烦，对不对？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时间，浪费学生的时间，浪费金钱，是不是很大浪费，对不对？我们也许会这么想，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奇怪，虽然你把代数学好以后可以把算术忘掉，你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学会算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教导代数，对不对？为了那缘故，他们必须如此啊，很奇怪。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后面需要这个啊 ，OK， 一样啊。在利未记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啊，利未记里面谈到很多各种不同的献祭，献什么祭？献什么祭？献各种不同的祭物。可是希伯来书新约就告诉我们，旧约时代所献的那些祭，实际上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是没用。那既然没用，为什么故神要叫以色列人这么做？那等到耶稣基督来，新约圣经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耶稣来了以后，一切的献祭就成全了一切救主的工作。那既然如此，神何必多此一麻烦，要拼命把这个利未记、民数记这个生命记启示出来，叫我们要念念念念，花了很多时间念，念完你又说这个通通不用了，变我们新约时代根本不用它。为什么研究神多此一个麻烦？什么原因？原因啊，就像我所刚才所说的比喻一样，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啊，就好像算术一样。如果你不懂算术的话，我跟你讲代数你听不懂，不是我就是你的老师讲你听不懂。那等到你有算术基础之后，老师教导你代数你懂了，等到你懂的话，算术忘掉无所谓，还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一样。这很重要，就是说如果神不教导以色列人这些各种不同的献祭，如果没有这个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做基础的话，当神一下子把耶稣基督带到地上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事实上啊，圣经里面跟我们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向神所献的祭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去看利未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我们可以大概稍微了解一点，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啊 OK，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讲，守晚餐的时候，当然他设立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主餐。那时候在马太二十六章三十六节说，因为这是我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后面看得到吗？好，那好 OK， 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这也是讲的，当耶稣在那里啊拨了饼，把饼分给他的门徒，然后就照样拿起杯来，他说你们喝这杯，因为这是我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可是啊，各位晓得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我们叫做共贯福音，就是他们从一个 他们从一个观点来看耶稣基督的生活，对不对？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工作，这里还有，对。可是你看啊，马太就这么说，马太说，因为这是我立月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赎罪得赦。可是马可说啊，这是我立月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马可并没有说，马可并没有报道说，耶稣流血就是要赎罪得赦，对不对？你比较这两节圣经。他就他们跟我讲，取罪得赦。按照马太，也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取罪得赦。按照马可13:40，也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他没有说取罪得赦。道理，有很多人就说，尤其是那些所谓，有些人叫信派，我叫不信派的这些人嘛。就说你看圣经根本就不完整，就是不可靠，他们所讲的不一样，他们两个所讲的这个耶稣所流血的目的不一样，有冲突在那里。马太说为我们的罪，马可根本没有提到我们的罪。好，如果一个人不懂的不晓得旧约圣经的背景的话，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不一样。可是啊，如果我们有旧约圣经的背景的话，我们也晓得，其实啊，马可报道也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已经挺很清楚的。虽然在他没有 explicitly， 虽然没有真正的没有 explicitly 怎么讲，就是说外表上明确的、明显的讲出来，死罪得赦。可是如果我们晓得什么叫做立约的血的话，虽然那句话没有明讲出来，我们晓得在立约的血里面已经包含着使罪得赦免的那个因素在那里。我讲一个例子，各位不担心，等一下到12点，顶多12:05以前呢，我会有机会让各位到餐厅去，听清楚啊！我说我要让你们去餐厅，我没有说让你们到餐厅去吃饭的，我只说让你们到餐厅去，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晓得什么时候餐厅的话，我们晓得你不会到餐厅去走一走、游趟一趟就回去了。你到餐厅的目的就是要吃饭，所以我说我要让你到餐厅去啊。虽然我没有明显的讲让各位有机会去吃午餐呢、啊，我说我会让你们到餐厅去啊。当然你晓得啊哈，意思就是要让你吃午餐，对不对？好，我跟各位讲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立约的血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请各位看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4节到第8节，出埃及记第24章。第4节到第8节，这个啊，就是报道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把他的律法书摆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以色列人听了神所讲的这些话之后啊，他们就接受了神，愿意跟神定这个盟约 covenant。那我们等一下大概有机会谈到这个盟约或者 covenant 这个观念，盟约。那我们还没有看那个以前呢，我们先看啊，出埃及记24章第4节，就说以色列人接受愿意跟神订盟约之后，第4节我们看，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凿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有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犯献什么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香雪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乐诗念给百姓听。这里有位置。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么各位看这些圣经以后啊，这个立约的血是哪里来的？立约的血是哪里来的？啊，圣祭来的，对不对？什么祭？燔祭跟平安祭。就是说，也是说，当你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虽然也是没有明讲啊，也是就是说我所流出来的血啊，就是平安祭跟燔祭跟平安祭的血。燔祭、平安祭到底做什么？不知道。看立位记，我们等一下来看，或者是各位到餐厅以前，或者是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到底翻祭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立位记，晓得翻祭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乃就是要赎罪，要使我们罪得赦。我们晓得这一点的话，马太福音26:28跟马可14:24看起来好像有矛盾有冲突不一样。如果你晓得这个背景的话，他们所讲的完全一样，对不对？看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帮助？我们再看啊，神在旧约时代如何对待这些以色列人。 OK， 我就这样问好了。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神跟新约时代我们的神是不是同样一位，还是两位？同样一位，对不对？既然是同样一位神，他对待人的原则会一样不一样？一样。虽然情况不一样啊，可是那个虽然情况不太一样啊，虽然那个历史背景不太一样，可是既然是同样一位神，神对待人的原则在旧约时代跟神对待我们今天的原则一般讲起来大概都会一样。我讲一个例子，大家最晓得我在神学里面教书啊，各位不是全时间的神学院的学生，基本上我知道你们并不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虽然呢，你们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 OK， 所以啊，我跟你们讲的材料跟我对神学院的学生所讲的材料不一定完全一样。可是既然是同样一个人在那里教书啊，那个教书的原则会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他们上我课的学生，如果他跑到这边来，他如果他懂得国文中文的话，他也许会比你们更容易更快的 catch 我的 point。 因为我讲话，我的理论，我的这个思想思潮啊，他摸得比较轻松一点比你们。可是我一样照样用同样的逻辑跟你们讲话，一样的，所以说原则会一样。我请问各位啊，常常有人这么想，常常有人会这么问啊，比如说我们信主了以后犯了罪，那会不会说我信耶稣以后我讲一次撒谎一次，跟我真正的告诉什么神啊，我到重生以后我根本不理你啊，我跟你再见不是再见，我从来以后根本不理你，我完全的背叛你，同样是罪，在神的眼光神怎么处理？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新约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今天下午当然或者是明天早上，当我们来看这些不同的以色列所献的祭，尤其是他们献这一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大概念叫赎愆祭， 就最前面的四千年签字了。读签字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神如何对待一些你，因为你的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犯的罪，还有一些我明明知道我在犯罪。比如说有人拿东西记在我那里，拿100块，拿131块钱放在我桌上，他说要叫我去拿保管，那我就把它拖了2张。比如说我便不会说，我不晓得，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完全是不知道你偷的。当然我偷的时候，我晓得人偷，我在干什么，对不对？那种情况，跟我高雄的神啊，我以往几年来，我跟着你，我从来不高雄的神，我根本不理你啊，那种态度，神会不会以不同的方法对待？这些问题啊，我们从立位记里面的各从不同的境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所以就说立位记里面呢，一样民数记一样，这一个啊生命记一样，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日常生活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我们看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并不是在这里看历史上的东西而已，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新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了很多次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对，是把我们替我们在神面前献上各种不同的祭。比如说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神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替我们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什么意思？献祭没有错，什么样的献祭？你要了解这个的话，你必须回到立位记去看，才能够了解这里圣经所讲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这里圣经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念，不过我不念太这个啊太惨了，我们跳走看几节好了。我们看啊，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用什么指明？圣灵就接着立位记所记载的各种不同的限制，就会学到这种情况。好，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群的时候，进入住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把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真完全等等。好，我们看第十节，到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面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子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事，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 既然受死十二人在强烈的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过所应许，永远长列等等。好，但是还是跟你们讲一样，我们如果要明白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全的事的话，我们必须了解旧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没有错。律法本身不完全，可是如果你要真正的了解那个真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的话，你必须了解律法才能了解。为了那个缘故啊，我说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各种不同的记录，或者各种不同的我刚才所说的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事，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真理。我现在讲一个比较就是说专门性的一点的，我所谓专门性也不是太专门的，就是说讲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件事。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各位大概晓得我的学位是在新月 New Testament Major， 我在神学院我的学的课程就是在新月方面啊。可是很奇怪，每个学校都讲的这件事。如果你想要 Major in New Testament， 就是说如果你要主修新月的话啊，必须规定你必须要 take Old Testament minor 中文怎么讲，就说如果你要主修训练的话，你必须要复修就业，如果你不复修就业的话，他不让你主修训练，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训练。就从这样事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关系。我再给个一个例子，很快的啊，然后我们就讲正式的事。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字啊、这一段圣经很著名，常常引用的。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啊，那里讲啊，耶和华却定义，讲到神对待耶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中午翻成赎罪祭这一次啊，这个观念我大概下午会跟各位讲。我们一翻成赎罪祭，我们马上心中就有这么一个，这个字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因为我中午里面一讲赎罪，也是说赎罪什么东西，其实啊这里所说的赎罪祭当然跟罪有关系，可是主要还不只是在赎罪祭方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在那里。你怎么去知道？去看立位记。如果懂得立位记的话，就要晓得。最后我讲，跟罗前书第十章那里啊，我们不必念啊。保罗上面讲，保罗讲到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所遇到的这些事，民数记记载的啊，这个生命记记载这些事，保罗说他们所发生的这些事啊，今天记在圣经里面，做我们什么？做我们的见解。保罗说你应该好好回去学，好好去看旧约圣经。你当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从那里可以学习到很多今天跟我们属灵生活、基督徒属灵生活很重要的原则在哪里。 OK， 我们看到这些事以后啊，当然很自然的、很逻辑的发展，就是说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事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今天早上神保牧师提到在罗马书第5章14节里面跟我们讲，亚当就是耶稣的预表。我们刚才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的旧约圣经的律法，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救恩的婴儿，是银子，现的银子。也许我们来看彼得圣经，我引用圣经所说的话，也许帮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一点。这里就不是听我在这里所讲的，是能够看出圣经怎么说。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八章那因为有刀子可以替我打开这个，好不好？所以有刀子三色只要画东西，好，这里有，你就打开，我就把三色拿出来。OK，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好，谢谢。第八章第五节可以看，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